走进社区，接通国际，一起 online 协进连线。
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协进之声的节目。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。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绍一本轻松有趣的历史读物。它就是山东著名作家赵燕云所写的《资颂》，从水浒汉宋朝的基里哥罗。啊，这本书的名字呢，其实简单来讲就是《资颂》两个字就已经可以讲完了。《资颂》的意思呢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知道宋朝。这本书它好玩的地方呢，就是由一个作家用它生动有趣的笔触，透过《水浒传》的故事，观察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宋朝的官制呢，宋朝人民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？《水浒传》里面的事迹有多少分是真的呢？都可以透过这本书呢，很轻松地去掌握大量的历史知识。首先呢，就可以看得到呢，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譬如提到到底武松的原型是指哪个呢？武松打老虎呢，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的了。原来呢，武松呢，他是《水浒传》作者施耐庵的表弟卞元亨的事迹那里演化出来的。施耐庵和卞元亨原来都曾经呢，是在元末的一个割据势力张士诚手下呢，是做过事的。张士诚呢，是一个姚飘出身的。咁呢，佢趁着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呢，亦都系乘机起兵作反嘅。卞元亨呢，系张士诚手下嘅一个武将，亦都系中过武举人。佢亦都系生得孔武有力，而且系精通诗词音律，亦都真系有用脚踢死过一只老虎嘅。咁施耐庵呢，受到佢灵感嘅启发呢，于是呢，就将脚踢老虎呢，就改为用拳头打死只老虎。施耐庵自己亦都喺张士诚嘅手下呢，做个幕僚啊。当然呢，佢服务嘅时间就唔长嘅。咁但係对于张士诚嘅佢统治集团内部嘅好多内幕呢，都可以为知之而甚长嘅。据讲啊，呢个矮脚虎王英啊，呢个车夫出身嘅呢一位王英呢，其实就係张士诚手下嘅其中一个武将。咁佢将佢嘅古仔写入去《水浒传》嗰度啦。到底系咪个名真系叫王英呢？咁呢个就要进一步考察啦。不过呢，就系仲有一个比较有趣嘅地方呢，就系话呢，我哋留意到《水浒传》有两个人物都系姓潘㗎喎。一个叫潘金莲，一个叫潘巧云。但系实际上呢，原来就唔系真系想写女人有几淫荡。原来这两个姓潘的淫妇呢，是施耐庵呢我来影射两个武器节的行将。一个呢就叫潘元绍，一个叫潘元明。他们都是在张士诚手下呢做将军的。尤其是呢潘元绍呢，甚至是他的女婿添。但是当朱元璋呢打败张士诚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很快就投降了。咁施耐庵觉得他们呢太过冇气节，所以呢就用两个姓潘嘅人妇呢去影射佢哋嘅。呢本书入面仲提到好多好得意嘅事迹，可以睇到宋朝人嘅日常生活。譬如话点解水浒传入面嘅好汉总系话切两斤熟牛肉食下啦，而好少提到食猪肉，亦都好少提到食羊肉。因为羊肉呢系价钱可以话天价嚟嘅。一般老百姓都唔使諗到食㗎喇，一定係啲皇室成员、皇帝啊、皇后啊，或者呢係一啲权贵呢先至食得起嘅。咁而豬肉嘅价钱呢都係好贱呢。咁我哋知道水浒传入面呢一般係 由一啲反抗朝廷嘅绿林英雄咧，系为主线嘅。由于佢哋有反抗朝廷嘅精神，朝廷唔准佢哋做嘅嘢咧，佢哋偏系想做。喺宋朝咧，食牛肉啊，同现代人食濒危野生动物咧一样，都系犯法嘅。喺北宋初年制定嘅《宋刑统》，系一本宋朝嘅刑法咧，就规定嘅，如果咧杀死朝廷或者其他人豢养嘅牛只咧，就要判徒刑1年半；如果杀死自己养嘅牛啊，即系你自己耕田嘅牛咧，你都唔可以擅自杀嘅。如果唔系咧，都要判徒刑1年咧。咁即系话杀只牛都要坐监噶。咁当然咧，因为古代咧系一个农耕社会啊，所以咧牛系好珍贵嘅生产资料嚟嘅。不过咧，宋朝人实在太中意食牛肉啦，咁所以咧，从洛阳到开封一带咧，都有人偷偷地卖牛肉。咁嘅情况之下咧，地方官都识得变通咧，就改收牛肉税，希望可以做到皆大欢喜啦。不过去到宋仁宗嘅时代咧，就有大臣睇唔过眼啦，就话既然朝廷一早就颁发咗诏令，唔准食牛肉、杀牛，咁又可以收牛肉税，岂不是自相矛盾呢？咁所以宋仁宗决定都系唔再收牛肉税，重新禁杀牛嘅呢个主张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会知道，越系朝廷唔准做嘅嘢，呢啲绿林好汉咧就偏要做，而且都可以大饱口福啊嘛。更加有趣嘅咧就系话，亦都提到武松啊，呢、这个饮大几杯啊。其实都唔系几杯噶啦，啊，都饮咗应该都有15碗啊。呢、这个酒咧，所谓3碗不过江，佢饮咗咁多，啊，饮咗差唔多6斤酒，我哋听落都觉得几吓人。就一日饮大几杯先至够胆咧，醉醺醺咧就打死只老虎啊嘛，就变咗打虎英雄啊。咁但系到底宋朝人饮嘅系咩酒先？啊，我哋唔好俾个份量吓亲。根据赵燕云嘅考证咧。其实宋朝咧嘅白酒系唔普及嘅，白酒同烧酒都唔盛行嘅，白酒嘅价钱亦都系太贵，所以一般人咧系饮黄酒、果酒、洋酒，而武松饮嘅咧应该就系酿造酒啊。所谓酿造酒咧，其实咧就系将嗰啲米蒸熟咗佢，然后咧就加咗啲酒曲上去发酵。发酵完之后咧，就要攞个筛啊，过滤咗嗰啲酒糟，然后咧就再放落一个坛嗰度密封佢。有时密封几个月，或者密封10年8载咧，睇下你想封几耐啦。咁样咧就可以攞出嚟饮噶啦。咁个酒精浓度咧就高嘅，系6度至到15度嘅啫。而一般嚟讲咧，宋朝人都系饮开6度嘅。咁即系话咧，咁嘅酒精浓度同我哋今时今日饮啤酒咧，其实差唔多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唔好俾武松啊，以为佢饮嗰啲系烈酒咧，就以为哇，点解佢饮咗咁多烈酒都可以仲打得到只老虎咧？咁样就解开咗个谜团嘅。事实上咧，透过呢一个讲武松嘅古仔，亦都睇到好多宋朝人嘅生活，譬如讲武松嘅大佬武大郎啊，卖炊饼啊。咁咧，佢仲可以租得起别墅住，而且仲系繁华嘅商业区，所以唔好以为武大好穷。咁原来咧，呢本书就提到啊，宋朝嘅房价就好贵嘅，譬如寇准啊，做到宰相咧，喺开封府都买唔起楼嚟住嘅，因为只有即系皇后贵胄啊，先至买得起咁滞嘅啦。咁老百姓更加难买楼住啦。咁所以宋朝人咧。系好兴租屋住嘅，而朝廷咧亦都系会咧起好多廉租房啊，俾啲公屋咧系俾官僚同埋百姓住嘅，咁当然系要俾房租嘅啦。咁当然官员住嘅屋啊，嗰个梗系豪华好多啦，同埋靓好多啦。咁但系起码会保障到，就算系百姓咧都尽量有屋住，当然亦都系私人去租屋俾人住啦。咁啲官咧， 住完之后咧，即系佢过咗身咧，佢哋要交翻嗰间屋出嚟嘅，就唔可以咧就话子子孙孙咁传落去嘅，因为如果唔系就唔够分嘅。不过咧，朝廷都几有人情味噶，譬如喺落雪嘅时候咧，好多时都会宽免房租3日，因为有极端寒冷天气啊嘛。不过宋神宗亦都考虑到，如果成日都免租都唔系办法，咁所以一年入可以超过3次。好多时朝廷唔单止系自己管理嘅公屋啊，系要悭翻啲，即系收平啲个租金啊，甚至要求私人嘅业主咧都要收平啲。如果系落雪嘅时候，都要睇齐同公家睇齐，免3日租。不过咁样嘅做法咧，亦都引起一啲业主嘅反对咧。因为好多时唔单止落雪啊，有时系皇室嘅喜庆日子咧，朝廷都会免租一段时间。咁样咧，佢哋就会觉得，哇！如果我喐啲就话要免租，咁我不如有间屋烂都唔好维修啦，或者我唔好租俾人住啦，咁样。咁所以好多时朝廷嘅政策都要调整咧，系适应翻市场嘅需求嘅。呢本书亦都提到一啲颇为有趣嘅情况，譬如就系话喺《水浒传》入面讲到宋江啊，为咗咧投靠翻朝廷，俾朝廷招安咧，佢就系以饮花酒嘅名义啊，带埋几个手下咧去见呢个一代名妓李师师。啊，点知原来见一面饮杯茶咧，都要相当于人民币3万几蚊噶。可见李师师嘅出场费都几贵，因为李师师咧系京城嘅名妓。所以连当年嘅宋徽宗啊，都去微服啊，系同佢幽会嘅喎。咁样嘢又真系真人真事嚟嘅喎。喺《水浒传》入面咧，事实上都有呢个古仔。咁当然宋江结识李师师系虚构嘅啦。所以喺历史上咧，亦都有记载到咧，就系话有一个正直嘅大臣叫曹锟啊，就系、是、直情向宋徽宗进谏，就系话啊，因为陛下咧经常咧就逆服微行。常宿于某娼之家，即系你成日咧都微服私访，就喺某个娼妓嘅屋企。咁其实所谓某娼之家咧，就系、是、指李师师啦。我哋好多时都会提到林冲啊，好自豪就话自己系80万禁军教头。宋江亦都系人称宋押司嘅及时雨，武松亦都因为打虎有功就做咗刀头。咁到底？所谓嘅教头、押司同埋刀头，系咪一啲官嚟嘅咧？千祈唔好以为呢啲系乜嘢重要嘅官职，实际上佢哋连官都唔能够称得上。首先就系林冲呢个80万禁军教头、教头、押司同埋刀头咧，只系成叫吏，就乜嘢叫官？官同吏系两种唔同嘅工作嚟嘅。嗱，官咧就要通过科举考试。层层筛选咧，先至可以做官嘅。我哋嘅一品大官一路去到从九品啊，但系就冇讲几多品吏嘅官咧，系属于公务员咧啊，佢有好优厚嘅待遇嘅。吏咧就系、是、官请翻嚟嘅临时工嚟嘅，咁所以咧地位系非常之低下嘅。由吏转做官咧，几乎系唔可能嘅，可以话系界限分明嘅。所谓80万禁军教头咧，其实只不过系教识嗰啲禁军士兵嘅武艺嘅一个教练嘅啫。咁所以咧，林冲嘅地位就并不高嘅。事实上，呢啲教头嘅人数亦都非常之众多，而北宋末年嘅禁军咧，亦都冇80万咁多嘅，系一个虚数嘅啫，实际上得10几万嘅啫。讲到林冲，大家就会谂起高俅啦，因为高俅啊，就系、是、因为踢波叻，得到呢个宋徽宗嘅宠爱咧，就变咗做殿帅府太尉。殿帅府太尉高俅为咗陷害林冲啊，喺《水浒传》入面，因为佢要帮自己个养子高衙内抢夺林冲嘅老婆，于是就诬陷林冲咧手执利刃咧，想行刺佢。真系呢个人咧，如果我哋用《水浒传》嘅角度睇到，真系一个坏透嘅人嚟噶啦。 但系喺历史上嘅高球啊，其实佢就唔算系一个大奸大恶之徒、啊，佢冇被列入六策之神之一、啊，即系我哋讲嘅蔡京、童贯、王府、李渊、梁思成嘅呢一啲都系当时最坏嘅奸臣，佢唔系同佢哋并列嘅。但系佢亦都有做嗰啲坏事啦，当然啊，即系佢系有公器私用嘅，佢令到嗰啲禁军咧成日去为佢服私人奴役咧，攞嚟做人情，帮啲权贵看家护院咧，啊，亦都要帮个高俅装修自己间屋啦，做保镖啦，帮佢手卖嘢咧，总之就系不务正业嘅，所以个战斗力系非常之低下嘅。当金兵入侵嘅时候，不堪一击嘅，咁呢个高俅的确系要负上好大嘅责任。但系佢邪恶嘅程度咧，就绝对唔系《水浒传》所描写咁差嘅。同样嘅道理啦，我哋讲官同吏嘅分别，咁所以宋江咧同埋林呢个武松啊，佢哋都只系吏，就唔系官嚟嘅。咁宋江咧，虽然佢唔系官嘅，咁但系因为官系好少直接同老百姓打交道噶嘛，好多时同百姓打交道，譬如老百姓要打官司啊，要调解纠纷啊。甚至要繳税啊！呢啲咧都要透過押司去負責嘅，咁所以咧押司嘅游水咧都有好多嘅。由此可見，點解咧呢個宋江可以成日偷偷地放走啲囚犯啊，甚至係收到好多豐厚嘅回報咧，就係因為佢做到押司呢一個職位。咁而所謂刀頭啊，武松做刀頭咧，其實咧就係相當於刑警隊嘅隊長，但喺當其時嚟講。都唔系官嚟嘅，讲到武松，我哋就谂起佢杀死咗佢阿嫂潘金莲咧，帮个大哥报仇啊。咁不过咧，宋朝规定嘅，其实根据佢哋嘅刑法咧，如果系通奸系有罪嘅，啊咁即系话如果有证据证明到西门庆同潘金莲通奸咧，男人咧就要判一年半嘅，女人通奸咧就重一啲，因为有老公啊。就是背叛丈夫在古代来讲是很大罪，跟住判两年。不过呢就不是我们想象中浸猪笼那么严重。那当然呢他们通奸还杀死人呢，就是谋杀亲夫呢是很大罪，是要判死刑的。不过一定要由朝廷判刑，就不可以私人报仇。所以如果呢自己去报仇呢，其实是可以判死刑的。那就是一个法律的精神呢都是不可以私了嘅，所以透过呢本书咧，我哋喺睇到宋朝社会嘅方方面面、生活习俗咧、法律制度咧、官僚体制咧，甚至系日常百姓嘅饮食习惯嘅。咁所以我觉得呢本书咧系好值得大家花少少时间睇下，每日睇一个小故事，轻轻松松咧一个月唔使咧就可以大概掌握到。宋朝社会的风土人情了。所以大家有时间就来看看这一本赵燕文写的《致宋》。拜拜。